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杂含经啊。那上个礼拜给大家的讲义呢，是这个补充讲义是第一页的部分，对不对？那今天有拿到的是从第17页开始啊。那上个礼拜的这一份讲义呢，第一份的第一页啊，有一些小错误呢，还有补充，我给大家说明一下啊。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第一页啊，第一页的这个需要补充的就是啊，我们在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还有这个导师的著作呢啊，有提到说我们杂含经的内容呢，在九分教或者是十二分教当中，它总共包含了三项内容啊。就是修多罗、起业跟寄说，那特别是修多罗的内容呢，是根本佛法啊，是所有佛法里面的根本。所以呢，我们像导师呢，应顺导师他认为呀，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要啊熟读的一部分呢，特别是修多罗这个部分啊，因为它是所有佛法的根本啊，就是我们要。超越三界要解脱生死的一个根本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看这个讲补充讲义呢，我们在因为上个礼拜呢，有一个同学呢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翻开这个第七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七页最上面啊，最上面应顺导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一段啊，《杂含经》的内容，其中运、处、缘起、实地界，还有道品，啊，是念住等等道品，这七件事呢，就是这七个主题呢，是事相应教的根本的部分啊，就是相应修多罗啊，就是最早期的内容，佛法的内容，那。运处没有问题哈，我们的相应当中呢就有五运送六入处送，对不对？那缘起实地界，这个它是把它放在杂音送啊，你看最后一个表啊，哈，最后一个表七送里面的杂音送就包含这几个缘起实地界，然后第四个送呢就是道品送，看到吗？啊，我们在第七页这个。最后一个表啊，很清楚的有列出来。那其中呢，导师啊，就第七页最上面那边呢，就是其中那个十，有看到吗？那个十呢，并没有在里面的，没有出现啊，就是在我们的相应里面呢，在我们的第一页，大家翻一下第一页哈，我们补充讲义的第一页，你看这个五十一相应当中。啊，第一个是运相应啊，第一页嘛哈，第一页如果没有讲义，就是你要下去找，对，因为那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讲义啊。那第一个相应呢，就是五运相应，运相应；第二个相应是入处相应，就六入处相应；第三个相应呢，就是因缘相应。那你看因缘相应开始呢，因缘地四圣地还有六界啊，然后再来就受相应，那这当中呢并没有十，明白吗？并没有那个十，四种十的那个并没有。所以有一个同学问说，这个十啊，师父是在哪里呢？怎么会没有啊？那是因为这个十呢，它的经文啊，不多，所以他就把它放在因缘相应里面，他把它放在因缘相应里面，这四种十啊，大家可以翻开课本的课本360，课本的360啊，就是大家手上的那个课本360页，360，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哈，360有看到吗？哎，四种十是哪四个？团食啊，还有呢，触食，还有意识食、 四十，对不对啊？四种十，所以它是在360页开始到366 360到366，就是在谈这四种十。因为它的经文不多，所以它就把它放在因缘相应里面，这样可以吗？好，好，再来呢，就是我们回到第一页的补充讲义哈，第一页的补充讲义。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对数字呢是很迟钝的。我对数字啊，其实我本身哈，我读大专的时候是读会计的，是算钱的，你知道吧？算数字的，所以我是读那个叫什么 costing， 就是成本啊，成本叫什么本啊？成本会计，对。我读 costing 还有 statistic 啊，还有 accounting， 就是做账目。但是其实我对数字是很不晓得，是我的视觉上有对数字不敏感还是什么。我经常会两个会倒过来啊，如果12的话我会看成21。所以我读完之后啊，我拿到这个文凭之后呢，其实我才做了一两年会计，我就不做，因为我对这个数字经常写错字，经常写错那个，我打计算机也是这样的，会打错啊，所以呢，我对这个数字有时候就是会错乱，所以你千万不要问我钱的问题啊，我就会跟你讲错乱的啊。你看表格第一页啊，我就是有一个地方打错了。就是你看最后一个响应是什么，第一页的最后一个响应，补充讲义，好，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好，第四响应，对不对？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好，那最后一个响应是第四响应，那总共有22经，好，那第一个呢，我就是有打错了经号，好，大正藏的这个1104，对不对？一直到1120，对，多了100，1120才对。你把那个二哈改成一啊，1120经啊。好，那这个就是小错误了哈。其实我校对很多次了，你知道吗？还是错误。对，老花眼就是这样啊。OK， 好，那我们来继续上我们的杂含经啊。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第一经啊，所以大家翻开课本的第六页，对不对啊？我们课本的第六页，我们才上到第一经啊。我做这个补充讲义，其实也是做得蛮辛苦一下的啊，因为大家知道哈，现在杂含的研究非常非常的多。你光是看这个老师的整理，那个老师的整理，其实你光是这样贴过来哈，就要花很多时间，而且你要审核他整理的对不对嘛，或者是你需不需要的东西嘛，所以我这样子弄呢，其实也是挺花时间的，所以我就想啊，我们就慢慢讲了哈，不然我会做补充讲，因为做累死我了啊。那第一经啊，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课本的第一经就是无常经，对不对？它的重点在经文的第二行，当观五蕴无常，对不对？当观五蕴无常，色受想行识啊，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见，或者是则为正观啊，对不对？那得了正见的人呢，他就能产生厌离心。有厌离心的人呢，成就的话，他能够喜贪净啊，就是喜乐啊，还有贪爱都能够消除。那喜乐跟贪爱消除的话，他就能够得到心善解脱啊。其实他完整的应该是心善解脱，因为在阿含经里面，他经常出现心解脱或者是慧解脱。那有一些经，某一些经典啊，哈，心解脱是指禅定解脱，少数的经典是心解脱是指禅定的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讲说戒定慧，有时候它翻译成戒心慧，那个定呢，它把它翻译成心， 为什么呢？因为修禅定是要用意识来修的，用心来修的啊，不是用嘴巴修的。所以它就是定呢，有时候它翻成心。所以你看增上定学，有时候翻译为增上心学啊。所以它那个心有时候就是代表禅定。所以他在某些经典里面呢，他说心解脱是指禅定解脱，不是智慧解脱，是禅定而已。但是在杂含经，大部分的心解脱是指真正的解脱，不是禅定而已，就是他用智慧已经超越烦恼了。所以杂含经很多地方的心解脱其实就是心善解脱，就是他真正得到解脱了啊，不是只有禅定而已。那我们在杂含经你会发现有很多经文呢，它是只有讲一个法门的，比如说第一部经它只有讲无常嘛，对不对？第一部经只有讲到无常，你能够修无常的话，你能够获得正见，得到正见的人你就能够断除烦恼，得到解脱。诶，我们就要思考说，诶，为什么只有观无常能够得到解脱呢？啊，其他苦空无我不用吗？你知道吗？所以啊，讲阿含经有时候不容易讲，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经文很短，其实你不晓得说那它到底是了解这个无常是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它能够直接获得出世间的正见，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后代的论师呢，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就会开眼很多很多的注释啊。那第二部经就是我们说在课本的第七页啊，第七页的第一行，如观无常，就是如上面这一部经啊，无常经，其他的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所以后面的三经它就不再重说了，对不对？换句话说，第二部经呢是什么？苦经，当观五蕴苦也能够得到正见，当观五蕴空也能够得到正见。第四部经，当观非我也能够得到正见。所以呢，我们在了解阿含经有时候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要怎么理解这几部经呢？就是他修一个法门就能够解脱，还是全部都要修才能解脱，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不过在杂含经本身，杂含经本身有很多只有讲一个法门的，因为论师们的注解呢，他们认为说佛陀时代的比丘大部分都很立根，对不对？善根很好，所以他们听一个法门就能够契入圣道。但是我们现在这些顿根的人啊，可能每一个都要修，这样了解吗？啊，因为根性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必羡慕，因为我们没有生在佛世嘛啊。我们之前上个礼拜我有给大家补充了这个讲义啊，啊，补充讲义的脚注呢，我也有列出其他的经文啊，观无常也能够得到正观，好的，得到正见。那无常呢，在很多经文都有啊，比如说大家翻开课本的二十二页，课本的二十二页啊。课本的二十二页，这个是第几经？大正藏第几经？二十二经啊，大家看第二段啊。世尊告结波月善哉，能问如来心善解脱啊，有没有？好，下一行他说，当观诸所有色啊，这个色就是五蕴的色蕴哦啊，所以他讲我们看一个色就知道是讲五蕴哦。当观五蕴，若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好丑、远近，一切悉皆无常，看到吗？所以他也是讲无常而已哦。正观无常已，那对于五蕴的贪爱就能够消除，对于五蕴的贪爱消除之后，就能够得到心善解脱。所以有时候经文它只有简略的是讲心解脱，其实它完整的应该是心善解脱啊。 所以你看很多经文都是如此的，就是讲一个法门而已。那这部经也是用正观，并没有用正见，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杂含经很难做到完全的统一啊，有一些文字啊，如果说我们要把它修改的话，修改之后其实就不是原著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代的人哦，要修改藏经的话，最好用脚注的方式，不要直接在上面修改人家那个翻译者的文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课本虽然有标注求那啊达头罗翻译，但是其实里面很多是我自己的修改，你知道吗？不是原著啊，啊，好像跟你的这个标题不太吻合嘛，你不觉得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了客观起见，我们用注脚啊，用脚注来表示就好啊。那其中呢，这个无常啊，我以前经常讲一个偈颂呢，在大比婆三论很有名哈，很多人都有听过哈，在座的很多都有听过，就是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无常的话，它可以也是能够直接能够得到解脱的，一个无常观、无常想，也能够直接到解脱。啊，我们第二份补充讲义就有啊。那我要讲的这个婆沙的偈颂呢，就是大家可以写一下哈，在大毗婆沙论的卷191啊，它有一个偈颂，就是恒作无常想，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啊，闻者闻雷不惊怖。要我写吗？要。有时候我们会想说，诶，佛陀不是讲要观共相吗？无常无我空吗？或者无常苦空无我吗？为什么有一些偈颂，有一些经典只有讲一个法门就可以呢？啊，这个其实我们是要思考的。如果我们有把杂含经全部读完的话，这个就不成问题啊。恒作无常想，变坏则无忧啊，变坏则无忧。如果我们经常做无常观的话，无常想啊，这个想哈，不是有的没的想的那个想，在经典论典里面的想呢，很多其实就是观的意思，无常观啊。变坏则无忧，如睹电为先啊。这个睹好像是一个者，一个见，对不对？木啊，不是哦，它这个是古字哦，不是我们现在的木，一个者一个见，对对，这个是古字哈，如睹电为先，好，闪电啊哈，如睹电为先啊，然后就闻雷不惊怖啊，听到雷声就不会害怕啊，闻雷不惊怖啊。那我经常在讲这个偈颂，因为这个偈颂就是无常观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哈。那偈颂是提到说，我们如果恒常保持这个无常观啊，当这种无常苦无我的真实显现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有忧愁苦恼啊。那就好像呢，在听到雷声之前呢、啊，我们先看到闪电的话，虽然是瞬间啊，但是我们知道下一秒就是有雷声，所以我们有了心理准备，就不会有惊怖。所以我们有无常观，就等于做好准备了，做好这个生命结束的准备，所以你就不会害怕。我们会遇到病危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害怕，会觉得内心会恐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无常观，我们的无常观太薄弱了，所以就没有力量啊。那所以呢，这个偈颂啊，其实之前呢、啊、我在讲解的时候，我并没有讲它的前因，其实它有一个原因才讲这个偈颂的、啊、婆沙论啊，大比婆沙论这里它其实是有一个 一个理由，然后才说如记诵说啊。他前面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双贤弟子啊，舍利弗跟目犍连比佛陀先入灭，对不对？所以僧团里面呢，大家就开始很就是传得很厉害了，就是因为双贤弟子都走了，那就是很像群龙无首嘛啊，就是大弟子里面呢最优秀的两个先入灭了，那就是论师们呢、啊、就有讨论说，其实在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的常法里头啊，它都是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佛陀的双贤弟子入灭的话，就是预告下一个入灭的就是佛陀，预告哎，预警 啊就是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然后他说就是如这个偈颂一样了，你看到双贤弟子入灭，就是下一个入灭的就是佛陀。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啊，就是要知道生命的结束啊，啊，迟早都会来的嘛。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啊生命结束不要觉得恐慌啊，那我们现在就要做无常观啊，你就不会落入这个忧愁啊。所以他是有这个前提才谈这个偈颂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常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生者见生啊，真正的无常观他是可以得到解脱的。你们要看那个得到解脱的原因吗？无常观不晓得是不是在这个，等一下哈，我有引的一部经是在新的讲义还是在旧的讲义，有在新的补充讲义，新的补充讲义看28页，补充讲义28页的角注26，找到没有？角注26，杂含74经啊，你看一下哦。修无常想，多修习已，能得大果大福利。这个大果大福利就是得阿罗汉果啊，最大的果报，最大的福益啊。福利就是四果阿罗汉，就是完全解脱生死轮回。那为什么修无常想能够得到这样的大果报呢？就是因为心口与无常想俱，就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都是保持跟无常想啊，就是片刻不偏离啊，不远离这个无常观无常想。然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怎么修念觉分啊，乃至呢舍觉分啊，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与舍，那就能够得到四果阿罗汉。换句话说，我们的无常观要直接能够得到解脱，它一定要配合什么七觉知，要有一远离，一无欲，相与灭啊，一灭相与舍啊，那这样子就能够得到解脱。你看最后三行啊，他说如无常想，那其他的苦想、无我想、实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等等等等不净观，看到吗？亦复如是哦啊，如上经所说，其实每一种观、每一种禅定法，只要结合七觉知，都能解脱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只要看到一个法门呢，它能够直接解脱，不要觉得很惊讶啊，因为就看你能渗透到什么境界啊。如果你能够跟道品结合的话，你的无常观就是能够得到解脱的啊。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经啊，我们来看第二经课本的7页啊，课本。大家先把那个新的补充讲义放另外一边，我们比较少用的啊，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份还没有讲完嘛啊，第二份你们先放一边啊，不然等一下会 很忙啊，翻来翻去这样啊。OK， 好，我们来看第二经啊，正思维经啊。那这一部经呢，佛告诸比丘，于色当正思维。那我们一看到这个色呢，我们就知道它就是五蕴，这样可以哈？哎，当于五蕴当正思维，观五蕴无常如实知。下一行。观五蕴无常如实知者，于五蕴欲贪断，欲贪断者，说心解脱。这样可以吗？啊，那这样子就讲完了这部经啊，因为后面都是受想行识嘛，都一样的嘛啊，所以我们读阿含经呢，如果我们要啊节省时间，是可以这样啊。但是我们在修观的时候，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老师是叫你要一个一个观的。比如说你这一支香啊，这一个小时你要观四大，那你就只有观色蕴。那你下一支香，那老师说你要观你这三种受蕴，你再观三种受。你不能够笼统的说我观五蕴无常苦无我，你这样是没有办法断除我见的啊。所以我们了解可以用这种快速的方式啊，简要的方式，但是修行的话其实它不可以的，它要一个一个来的啊。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这里要补充的有很多啊，有很多内容要补充。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大家有没有发现《杂含经》并没有跟我们定义什么是色受想行识的，没有定义，对不对啊？但是我想在座很多都是知道什么是五蕴啊，所以我们就不重复说。但是有一个地方我可以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受蕴很特别的。受蕴，你看目次哈，大家看一下课本的目次哈。你看一下目次第五页哈，我们这一本课本的目次在第五页啊，第五页。那你看这个相应，第六个相应是什么相应？受相应。哎，你去翻开内容来看的话，就是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就是受蕴，就是受蕴。所以五蕴呢，其实你要个别个别去解释的话，也很多经文可以解释。像这个受蕴呢，佛陀就有很多经，31经在解释受蕴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个五蕴颂啊，五蕴相应更详细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受相应的放到这个蕴相应里面去讲，对吧啊。所以它其实在杂含经里面有很多内容啊，虽然它有些已经归类了什么什么相应在一起，但是其实它还是很多是没有归类的，还是散说的啊。那这个让大家先知道一下啊。所以我们到了因缘相应的时候呢，还会再讲一次受啊，五蕴的这个受蕴啊。那一个地方呢，它就不偏重在蕴的说明，它偏重在观察缘起啊，所以它是用五蕴都可以观察缘起的，不是只有受。不过在杂含经留下来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佛在杂含经讲受相应特别特别多的经文，是很特殊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当中啊，虽然每一种都能够干扰我们，但是这个受啊也是干扰特别大的，对不对啊啊，比如说我们在上课啊，我们在上课，别人吵到我们，这个感受就不好了，对不对？这个 feel 就不好了，整天下来上课就没有办法专注了啊，被这个人的手机吵到啦，被那个人的动作吵到啦，你就那个soul呢，立刻就会让你产生苦恼。所以这个soul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很维系，而且它影响我们很大。所以呢，佛陀会在这些地方会特别强调，特别去开眼啊，所以是有他的道理的。 那我们在这个第二经啊，啊，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看这个正思维啊，我们看这个课本的正思维。这个正思维呢，我们在角注啊，啊，这个法师呢有提到说，有可能是八正道的第二个，有没有？啊，八正道正见正思维嘛，就第二个嘛。那也有可能是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啊。不过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哈，还有对应巴利经文的话，巴利经有对应嘛哈，有对应这一部经，其实应该是如理思维比较合理一点啊。那虽然它翻译为正思维，但是它应该不像是八正道的正思维。为什么呢？因为我讲过八正道那一本书，因为八正道呢，它不会脱落只有讲一个的，它八个一定要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菩提长老、哦、有一个形容词蛮好的，他说像一条麻绳啊，麻绳是有很多小绳子组成的嘛，麻绳啊，我们要拉那个车子的麻绳，要有很多小的小绳子组成的。那八正道呢，他说就好像小的绳子组成的一个大的麻绳，八条小的绳子组成一个大条的麻绳，你八只联合在一起才可以拉动我们的这个烦恼，你如果少了一根啊，都不可以。所以八正道能够引导我们得解脱，它是有理由的，就是八个都要同时啊。你如果说这一个麻绳已经断了几根小的，你拉它就断了，就没有力量啊。所以按照经文来看的话，其他杂阿含经来看的话，也不太像是八正道的正思维，比较是吻合如理作意、如理思维啊。我们来看补充讲义。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第八页啊，补充讲义第八页表格的最后一行，有没有表格的最后一行？找到没有啊？ OK， 刮胡二啊，我就教导大家哈，我用刮胡的意思就是大正藏的经号啊，就是第二经正思维，就 Yoniso Manasikara Yoniso 就是根源的意思，最根源。Manasikara 就是作意，就注意的意思。那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思维当中啊，我们的啊作意当中最根源、最根本的，当然其实就是能够让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这一些，才是真正的啊 Yoniso Manasikara， 我们才要去专注它啊。那如果不是能够引导我们得解脱的，就不要去作意它，那种叫做非理作意，或者是不如理作意啊。如果是我们解脱的，它一定是如理作意，或者是如理思维啊。所以你看它的经文大意就是正思维，所以我们能够观五蕴无常，能观五蕴无常，我们就能够欲贪断，能得到心善解脱，有没有？好，不过呢，在杂阿含经的翻译啊，它就是比较没有统一啊，用字不统一，而且它很那个年代的翻译不晓得是怎么样，就总之就是不统一就对了。有时候它翻译如理思维，但是它却用另外一个字，它不是用正思维哦。怎么知道呢？啊，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补充讲义十五页，十五页的角注九，补充讲义十五页，啊，找到吗？角注九，杂含八百四十三经，有看到吗？四种入流分啊，或者是四欲流支，你看清净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维，看到吗？它是翻译为内正思维。那下一经呢，一一二五经，它也是翻成内正思维，其实它就是如理作意。 思于留职的如理作义、啊、所以杂含经本身、啊、它对于这个如理作义的翻译并不一致、啊、并不一致，所以在我们第二经呢，它就翻成正思维、啊、正思维、啊、那这个正思维我们怎么知道它就是如理作义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啊、我们回到补充讲义第八页、啊、补充讲义的第八页、啊，角柱山，角柱山啊，杂含704经，找到没有？
有。
OK， 704经哈、啊。世尊告诸比丘啊，若有比丘正思维者，如果有比丘正思维的话，没有升起的贪欲、嗔恚、睡眠掉。毁疑就是五盖啦，未升起的五盖不起，已升起的五盖令灭。后面啊，未升起的七觉之升起，已升起的七觉之重生令增广。所以这个正思维，它是能够止恶，然后生善。止恶就是止息五盖。生善就是升起七觉知，这样可以吗？ 我教大家哈，我们读阿含经或者读其他的经论、哦、大家要善于做一些笔记、啊、你做笔记的话哈，你会很容易记起这个经文。正思维它是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就是止恶，止息恶法，第二个功能呢，生善 ，OK， 生善啊。那止恶呢，它就分成两个，一个是什么啊？未生的五盖啊，五盖哈、啊，贪嗔昏沉吊举疑啊。未生的五盖不生是吗？已生的五盖呢？令灭。OK， 五盖令灭啊，令灭。那生善呢也是两个，一个是未生的七觉之。未生的七觉知怎么样？令生啊，令他生起。已生的七觉知重生，就是你学习过了，你学习过的七觉知，它会让它重生，就是重复再生起，然后呢，重生令增广，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经啊，大家要学习做这些，自己做这些表格在下面，在空白的地方，你这样就可以把整部经的经义记起来了。因为它在很多经文哈，它只有把这一个东西换掉而已。大家看一下哈，它只有把这个五盖换一下，把这个七觉知换一下。它有一些经文同样的程式哦，同样的模式，但是它就是换掉这两个。比如说他谈八正道的时候呢，他也有这样的经文，他说有正思维的话，你就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的邪见令灭，未生的正见令生，已生的正见重生令增广，这样明白吧？所以他在谈八正道也有这样的模式，然后这个五盖七觉知也有、啊、在很多很多很多经文都有、啊、我待会给大家看。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模式、啊、你先 记在脑海里面，因为它很容易记的嘛，对不对？那我问大家，这个正思维是属于内在的法还是外在的法？内在的法，对不对？所以在一部经呢，它就是把正思维呢把它定义为内法， 因为是我们内心运作的嘛。它还有相对应的另外一部经叫做外法，外法模式都一样哦，就是怎么样的外法让我未生的烦恼不生，已生的烦恼令灭，有什么外法能够帮助我们止恶生善？有什么外法？我们身外的法啊，有什么法可以帮助我们止习恶法，生起善法？啊？戒什么？戒律啊？奇怪，声音那么大，我都听不到你们讲什么。是我耳朵有问题，还是你们讲的不敢讲太清楚呢？其实很简单的哦，就善知识，善知识，善知识，或者是恶知识。所以它外法的话，它是指善知识，就是说，我们如果清净一个善知识，未生的恶不生，已生的恶令灭啊。未生的善令生，已生的善令增广，所以善知识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外法的话，善知识。所以我们呢、啊，学习佛法，不要觉得说我自己能够看书就好了。我跟你讲，我自己以前也有这个情况，我觉得我自己可以看书，我看得懂了啊。这些老师讲啊，其实他讲的我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也做不到。如果我们没有察觉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不会进步的。我说察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佛法的能力，慢慢自己自学，慢慢的能力提升之后呢，你要发现说我能做到多少。如果我都做不到多少的话，那我们就要从善知识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学习，人家是怎么样去把它实践的，怎么样把它用在这个止观的修行，那就是我们欠缺的这个部分嘛。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慢慢自学的能力有了，但是自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进步的话，那就是这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清净善知识。没有清净善知识啊，所以我们如果是清净恶知识的话，就刚好反过来咯，未生的恶怎么样令生，已生的恶令增广，所以这种叫做损友啊。叫损友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活里面呢，大家不要说、哦、大家不要说现在疫情我们关在家里一定是不会，我们好好的看影片就不会怎么样。我跟你讲，在所有的经论里面呢，都谈到这个内因跟外缘的，内法跟外法都是互相帮助的哦。如果我们只有内法，就是你只有思维佛法，你没有跟人家，没有跟同参道友接触的话，我慢慢的我们的心量就会小哦，会缩小。为什么？因为你的世界就是手机，你的世界就是手机或者是电脑，你知道吗？我们面对众生的时候呢，你会不晓得怎么跟他沟通了，久了啊，或者是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道场，我们来听课，我们有时候要付出嘛，我们要一些服务嘛，哎，好像 这个也有人做，那个也有人做，好像不用我做。你久了之后呢，慢慢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孤僻的个性，因为你不晓得要怎么去插入这个不熟悉的道场或者是不熟悉的人群，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来的、哦、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很多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什么都有那一种自闭或者是说有那种暴力的行为，就是因为他认为所有外面的人都不了解他的，只有他自己了解自己。其实从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说，我们共通生活的圈子里面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啊，人心没有那么恶劣的啊。我们有时候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去跟别人好好的互动，这样的话其实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很多盲点啊。 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也有的，他说啊，正思维是一个重要的，没错啊。但是他也佛陀也说，善知识是我满犯行，有没有啊？是满犯恨，就是因为外缘也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补充讲义第九页啊。补充讲义第九页，那我们刚刚是看脚柱三嘛哈。我们先看脚柱的刮胡，刮胡二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杂含七一六经啊，七百一十六经，这个是一样的，跟上面那部经是一样的。然后七百五十五经，大家在后面再加一下哈，还有一经的，就是七六经，七百七十六经。那这两部经呢，就是谈八正道的，就是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啊，啊，七七五经，你看七七五经就知道哈、哦。他说正思维未生的邪见不生，已生的邪见令灭，有没有？啊、哦，那其他的正智、正语、正灭乃至正定亦如是，所以八正道都是这样了。所以这里的正思维，你说是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我问你，是啊。你看这一部经的思维是翻译为什么？它是用邪字的，对不对？就是它是用字，正字，它不是翻译为正思维哦。八正道的用语哦，它是翻成正字。所以它跟正思维，那个正思维是如理作意的意思啊。所以你在不同的经文，你就可以揣摩到说，这个正思维第二部经的这个正思维应该是如理作意，比较合理啊。这样可以吗？啊，那当然呢，也许大家问说，那这个如理作意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啊，到底它是有多少种啊？你知道吗？啊，在应顺导师的书里面哈，大家如果要抄出处的话哈，在导师的华语集第一册254页啊，254，导师说作意呢 ，manasikara 有三种，第一种就是片心所的作意心所，大家有听过片心所吗？五片形啊，五片形，触作意受想思啊，这作意。玛纳西卡拉就是片心所，就是不管你在任何的状态，这五个心所都会出现的，都会陪伴着，所以它叫做片一切处嘛，啊，五种。那作意心所也是如此，比如说了哈，大家现在在听师父的声音，外面的杂音你听得到吗？听不到，这么厉害，多少都听到一点嘛，对不对啊？听不到，我不相信。多少都听到一点啊，对不对？你看到我们的眼视是看着师父哦，我们耳视也是专注在听，但是还是外面的声音还是会打断我们的这个耳视，然后去听一下，哎，这个是好像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啊，有人走路的声音，你还是听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作意心所去注意，转过去另外一个所缘了。但是这个作意心所是很厉害的，它转过去立刻又可以转回来了。它是就是很短的时间，这个就是属于第一个作意，就是作意心所。那作意心所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注意，把我的心原本在这个目标上的，突然啊有一个打击，所以我把我的心的专注转移到外在的另外一个目标，那个就叫做作意心所啊。它的功能就是注意 ，attention。Attention。第二个呢，作意的意思就是我们修禅定里面的作意。大家如果有看过那个《大念处经》啊，它有不净作意啊，种种的作意，世界分别观作意啊，世界分别作意等等，这种就是属于啊观想或者是修禅定的方法啊。把心系在所缘，这个也叫作意啊。所以在说一切有部里面呢，他就称它为圣解作意。 你听过吗？圣解作义没有听过。圣解作义还有那个真实作义，这个是北方上座部阿毗达摩的用词啊。圣解作义呢是属于修禅定的，像不净观这个就是圣解作义。圣解作义就是假想观，假想观，比如说我观不净观，观这个尸体，那观到呢我要看所有的人都是尸体，这个就是不就是假想观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这种作意啊，这种专注力呢能够帮助我们成就禅定啊。所以作意的第二个意义呢，导师说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内心的观察细念啊，专注于所缘的功能，就是那个啊，就是修定的啊作意。第三个作意呢就是思欲留之的如理作意，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思欲留之的如理作意。思欲留之的这个如理作意呢，第三个意义呢，就导师说的第三个意思呢，这个作意呢是思维思考抉择的意思，思维思考还有抉择的意思。那这一种如理作意呢，就是他要观察五蕴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他要去思维分别抉择，所以他是属于慧心所，他是属于慧心所，他不是属于禅定，他是属于智慧方面的。所以如理作意呢在四欲流之里面他是属于慧学的部分，八正道也是嘛，正见正思维它是属于慧学的部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很要紧的这个如理作意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哎呀，我们时间到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